那上一期的那个内容呢，我们讲的稍微快一点，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太多敏感话题就没有展开讲的，就是意思说，里面有很多那种怎么应该管理社会呀、啊，就是执政的这种的社会上面呢，怎么要求啊？这样好像我们在说官场活动一样的，有点像，所以当然就是主要的一些内容都已经就说到了。然后也讲到了，就是政教这两个部分的一种相处的方式，就是说宗教人士不过分的干预这种世俗的政治，因为是某一个就是王的这个亲教士或者是某一个，所以不能够就是用这种的影响力去影响他们的这种公正的这些行为。然后也讲到，就是一般出家人和出家的僧团，它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结构一样。比如在一个国度里面，可能有新政的一整套的系统，那新政的这个系统以外，还有就是司法的系统，司法的系统以外，还有就是像军队啊这种的系统，乃至于就是像很多地方有党的这种的系统，就是它是几个大块一样的。就是大体上面，然后都商界有商界的一些系统，然后这样算的话，就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政府里面的话，也有很多政府的这种的结构，它有些是财政的部分，有些是税收，的部分，还有一些是纯粹就是文秘公问的这种外交啊，或者是就是这类的，还有一些专门就是像刚才说的税收这些以外的这种。审核的一些部门呢，然后它也是有这种，当然就简单来讲，就像你学习的时候学文科和理科一样，就是政府也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有一个是统计局呀，什么财政啊、税务呀、工商啊，这些是算是理科，不是文科，不是理科，是吧？计算的那个工程啊，这种工程部门的那种，还有一些是就是文学的发达呀，什么像那种。什么一些杂志办公室周制办的什么，以前我们那边也有这种嘛，还有各种的秘书处啊，各个单位的，然后还有就是纯粹做文官的那些做法上面，然后包括就是审案子这些的，算是不是那种的，就是很要需要计算的那些部门，所以像文联呐、啊。像那个妇女什么什么级那种的办主任是吧？团部、团支书还是那种党校啊那种的，应该不知道，就是大概就是类似。然后这里面那一样的就是，如果过去宗教界影响力比较大的，其实甚至比商界的影响力就是相当的，或者是超过的这种的有在特定的时候有，但大体上面来讲。为什么呢？就是，过去的时候有宗教的地方是很多地方，就是宗教是非常有力量，乃至于很多就是世俗的政权的领袖的话，就是他们的那些，很多就是怎么讲呢？权力都是因为宗教界的一些影响力得来的，就是这种的很多。就是他获得某一个教主、某一个什么什么这种的支持，或者是这样以后建立，或者这些人有他的一些方法，还有一些是世俗影响政治，就是意思说，过去纯粹是一些宗教的一些行为呢，后来就是因为某一些原因呢，他们改，比如说欧洲也有这种情况，好像法国还是哪里的一个某一个国王，英国还是法国，或许是英国，好像是英国，不是记得很清楚，但是有这种事情。过去在他们那个国王呢，只能娶一个太太，或者是没有那种离婚的可能，就是这种。但是后来那个国王呢，不想遵守这个，然后说就是从此那个教义里面就是允许别人有这种离婚呢、再婚呢这种行为。所以类似的就是意思说，他本身宗教、政治这些都会相互一些影响，所以。某些，但是像宗教，它自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制度，就像我们说的一样，从小孩子开始， 沙弥、沙弥尼这样的算的时候，从就是大概就几岁了，应该是7岁的时候是什么驱鸟的那种的吗？还是然后到13岁之间，还有就是好像小沙弥可以小到岁数很小的，就你已经有那种特定的定向的培养的这种机制在上面，然后。可以就是说，将来可以做一个生财应用的性质，就比如说现在有些说，就是18岁之前，或者是你没有受到好的训练的话，就可能吃了就是缺少了一些内容。然后另外一些是说，这种在佛教里面有20岁以后，现在可能有些入党的话也有一定年龄嘛，你不是说我3岁我入党也不行。他们也需要年龄，也许18岁可以入党吗？还是这样？但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受具足戒的时候呢，就是你必须是20岁以上，就是你完全了解你在做什么，或者是你受着什么样的这些戒呀、啊，这要不要做这些知道。受的方式上面有一些寺庙和传统里面呢，就是保持把戒律保持秘密，说你就是一个出家人的生活，然后不是太知道详细的戒律。然后，当你受戒以后，给你宣布戒律，你已经是不受也得已经受完了，所以你不吃也得吃。但是，另外一些传统里面是先把这个戒律清清楚楚的告诉他们，就是说准备受戒的人说，你们还可以有退出的机会，就是那这样子清楚了以后，然后愿意受的话，比就是一般来讲，当然有信心就没什么差别。但是，就是有些可能觉得。就像你吃东西一样，反正塞到你嘴巴里面，等一下再说是什么东西的话，可能不是太好，就那种就先让他知道我在吃什么那种。所以，我们所说的分别解脱戒的这种8种的为主的这些然后就是就大乘的菩萨戒、密乘的戒，所以说他从行为规范上面。不是一般的法律要求你，但是他们的要求比一般的法律要求更高，德行或者是某一种的取舍上面，比如善恶呀、杀生啊这些严重的一些上面，然后有一些是比较有超越的那种。一般的法律上面来讲，你杀人肯定是有犯法的，肯定要拿你问罪这样的。但在佛法里面呢，其实按照大乘来讲，是当然有些你杀人会有后果，或者有人会追杀你或者报复你。但是根本上面来讲，需要你自己全部负你的责任。就像你怎么讲呢？已经懂得了，你自己变成了一个医生，然后你怎么吃药啊，这些都由你自己来根据你自己的决定，你状况来决定吃什么样的药。所以你是一种怎么讲呢？有能力根据自己的这种状况来判断自己需要吃什么药的一个人一样去修行呢？这有点像大乘佛法。修行里面，他没有把这种就是生于的这种十不善里面的前面的7个都有开许，说就是根据特定的状况来行事呢。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著名的例子，说就是纯粹以利他心来定这个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这种动机。如果是的话，有担当，有这种反而是一种功德，不是一种过失一样。所以这些呢，世俗的法律里面其实没有办法说很多，但是说那到底是以哪一个为主呢？就是这个上面来讲，一个是对自己的交代，一个是对社会的交代一样。但对社会的交代的话，国有国法，家有家法这种的，他要对这个要负这种的责任。然后另外有一些是以前的时候，过去的时候也是一个有大的一个。基本的法，但是各个地方呢又有各个地方的一些做法和就是这种的，类似于现在说的那种机制陪审团也好，就是每个地方的做法有点不一样，有些是按照惯例来处分，有些还会就是不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在也这么说的，但是也不一定，就是你要找一个好的律师，你得有很多钱财去贿赂一些人，这样当然这个不合法，但是有人这样去做的。那或者是你，看起来非常的社会上面有名声或者怎么样的话，法官也会考虑很多因素，说啊，这个会对什么什么造成什么影响啊， 舆论的这个压力啊，怎么样？所以类似的就是过去的时候更明大明的就是不公平的那种社会也是有的，就是看着说哦，这个是他们这边的规矩是这样子，但是那边的规矩是那样子，所以说就是你要说你自己很就是很厉害很了不起这样的时候，你要赢你过去的时候祖辈上面说我祖上什么做了一件坏事或者有个冲突啊，做了一件事情什么这样的恶的事情，但是就是我只受到一个很轻微的处罚，所以我也应该类似的，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后代嘛，所以应该处分比较轻。另外一个人说啊，那你这么处分轻的话，那我也是不是处分一起轻呢？我们两个都是一起做的这一件事情。他说你不一样，你犯的罪我虽然我们是一起做的，但是听说你祖辈上面都有一个人什么犯了一个轻的罪，但是受了很重的这种处罚，所以你就是他们那一类的人。所以反正就是在人的这种意识里面，很多所谓的规矩也好，或者是所以这种一些僵化的一些传统变成就是死守这种的规矩以后，就变成比较有麻烦的，就这个世俗的法律上面来讲。虽然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跟就是具体的这些没关系，因为我只是说上一次我们谈到的那些，那就是要避免这些。佛法里面其实真的还是蛮有远见的，就是你们自己可以看好多书，上一次不是地藏十论就是十论经，地藏十论经嘛，这个里面的讲到的就是怎么样去治理的一些方式呀。之前我们也好像引了其他的一些经典在里面，这个不是现代人就是写的，是很过去的时候，就是这里面的十论品，帝王耶伦、田宅耶伦、财宝耶伦、修定耶伦、西宋耶伦和银福耶伦，就这些部分的内容。当然这是六个嘛，还有其他的四个。就是这个是地藏十论经里面的一些内容。然后当然还有战茶善恶业报经啊，就这些上面。所以我们所以我记得以前不是有那种嘛，就是你如果在街上抢一个人，现在的法律就是你抢20块钱可能判你很重，因为是明抢嘛，这种的。但是你也许贿赂啊什么，不是受贿贪污，也许几个亿其实你不会被枪毙，你也许判个什么20年15年谁知道。但是也许你就抢了5块钱，或者是你也许会判个5年嘛，或者是这样算的话，那你这个20块钱5年，那边2亿或者10亿才多少，这个到底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算这个东西。那就是干脆不要小偷小摸，去弄一个这种的人，人的心都是这样子嘛。所以说就是有比较的时候，其实现在的很多法就是不是那么公正，那些都因为很多是，当然这个没有办法我100%公正，就是根据很多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情节量化的这种的量刑嘛，就是量的计算这个东西。就是就是你加一分他加一分，或者是就是你做了什么，或者是你的角色是什么，就可以加减乘除，这些也类似，就是要没有做的就不能就是扣这个上面。所以这个呢就是意思说最终的理想的比较理想的方式是说是就是法律对人都是比较公正的，这种的。所以这个下面像那个垂直，不是盖房子的时候不是有那种激光线嘛？现在过去的时候用那个线来打那个印，就是他说这个是很直的、公正的。所以类似的就是不偏堕，不会因为有一些人贫穷或者是弱势而就是量刑很随意，或者很多人很强势，背后有人而就变得就是法律好像对他们没有效果。所以这样的话不相信法律，就像前一段时间香港啊那些闹的，根本上面就是其实不是别的原因，也没有否定其他东西，就是不相信法律而已。所以他们害怕这种不公正的这些做法，这种 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说法律公正，有些人说不公正，其实问题不大，其实问题很大的。这是就是什么一个点可以连成一个面，然后就是连成一个片一样。所以这些事情就根本上面好像经济所谓的政治很多都是人心，如果人心对经济没有信心的时候，就经济开始他们的行为都变了，有些人就转移资产了，有些人就逃跑啊，或者是有各种各样，所以就是类似，所以就根本上面就是人心里面呢又有这种法律啊道德啊以及各种判断价值，这些都是它的一种的基础，所以好像硬实力的基础是软实力，软实力的基础根本上面也是人心，所以像以前说竞争的结果就是那种人的竞争一样，人竞争什么其实受教育的这种和素质一样的专业的或者是个人素养这个。所以我们这个那个部分呢已经差不多就结束了里面，但是另外有一个点是我只是想说，过去的时候在一些佛教的社会就一直在发生嘛，但是就是说新政的力量就是掌控太多的佛教的这种比如说教上面教上面的比如说寺庙啊，寺庙的这种庙禅啊，或者是寺庙的僧人的各种的就是怎么讲呢权益啊，因为在有些社会是因为僧人是出家人他就不参加那种的就是投票啊选举啊之类的，然后也不充兵不伤不伤税这种的，它是一个类似于就是主要是精神的修道，一个国家就是说过去讲的一样像印度的话尊重这种婆罗门尊重仙人僧人这些，它是一部分人变成就是好像是一种是内心呢、精神的这些，因为人毕竟除了物质生活就是各种的设施的改进啊生意以外，还有心灵的这种方向上面的培养，所以这些上面呢是这种比较出世的这种不是那么就是完全入世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然后就是在到了某一个点佛教或者这些变得比较边缘化，被人视为迷信，或者是很多人就是甚至有这种怎么讲的反感唾弃这种的事情还是会有的，因为个人的这种认知呀或者环境的各种原因嘛，所以在这时候可能就是说到底一个寺庙里面是不是真的需要具有庞大的像现在有些寺庙像跨国公司一样，这些也是他们自己发展出来的一种能力实力。另外一些呢就是说过去在一些社会像藏地的话 30% 左右的是就土地都是寺庙的，就整个呢可耕种的那种，那样的话到底是不是一种合理的做法那也不好说，因为他们就是也是那种的庄园经济，这很多私人的土地就是祖辈赚钱买来的，然后租给佃农，然后寺庙的很多呢不过僧人没有去种，他们也是就是租给其他的人去种这类的，那这些上面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当然寺庙不是说是抢来的或者怎么样，他们是就是几百年来上千年来这样就是积累的一个量，所以这个也不能说他们不应该有这些东西，但是说拥有太多那到底算什么，这些那也就是会有很多问题，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要一个好的，也这里意思也并不是说寺庙和这种僧俗的这种的关系上面呢来讲的话什么样是一种合理的一种点，因为是很多地方都在找合理的这种点嘛，就什么样是一种合理的点，然后僧人他们就是说主要的寺庙的这种功能或者是作用这些方面呢也有一些也是说怎么讲呢，僧俗之间呢也有一个很好的一种的关系非常的重要，寺庙的僧人都是来自于俗众的家里面的孩子，然后寺庙里的供养是来自于俗众， 然后就是说僧人呢就是也有类似于教育的一种的功能，然后就是帮助世俗的人解决问题，要不然就像那种出深山老林里面闭关的人自食其力，或者过去禅宗的时候有这种不作不食的这种的传统，这些也可以就是说各自以各自的兴趣做。还有一些是寺庙现在就是专门有他们的公司，有自己的这种营业的团体，所以就是非常大的这种利润和自营的这种的能力，所以还有变成有些寺庙就变成景点啊，旅游观光的目的地啊，那就是甚至说说以前不是有一些寺庙准备上市，最后又堵住了，说先别上市，这个好像就名字有点不太好听，说有些所以类似的，就是。这种的现在小乘佛法的这个传统和大乘佛法的有些做法上面也有一些差别，所以总的来说各自有各自的功能和存在的意义是肯定的，首先这个是肯定不需要相互否定，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相互依赖是肯定的，也是相互利益或者是相互有助这个善的果报，或者是有一些正面的作用，这个方面也是就是它的这个存在的意义和基础在这里。所以他说所以说大概在寺庙的人对就是在家的这种的人普通的人，过去的时候比如说寺庙主要是教育是针对于僧众。那就是真真正正的就是这个也是因为他们是比较方便，就是住在一起天天受教育比较容易，但是现在比如说网络的这样的时代里面呢，就其实僧众很多都是很广泛的，就是去甚至全球性的这种的弘法呀，或者是做很多过去这种的有是有，但是很多很少，过去就是传法都是或者是就是做仪轨的比较多，真正讲经甚至讲深奥的这种的经典对俗众的其实少，包括藏地相对比如说佛教比较兴盛的地方，但是那边的寺庙里面不太可能讲很多这种理论比较复杂的，就是专门给僧众俗众，但他们是针对于这种讲经院的人就是针对他们来讲的，所以但是现在呢因为不一样，就是每一个人就方便呢，像电子媒体啊，还有一些是受教育程度很能听说读写的能力，过去比过去可能平均要好很多，所以这样子讲很多文字的东西大家都能够理解，看书大家也都随时都能看，过去连书本本身也不是那么容易找，有很多那些过去甚至更早的时候纸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这张相对容易的时候也好，就是如果你要请一些书或者你要买很多书其实很难，现在就是很低廉的这种的价格可以请到很多书，很重要的书所以说意思是说即便是现在和未来的社会里面其实还是很重要，需要这种修行的人，如果出家人已经在这些年代里面，尤其是这个十年左右这些里面就是急速的就是人口在下降当中，至于好像美国的一个杂志上面说佛教徒的人口整体，这个他们说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但是也在说是在减少不是在增加，像伊斯兰教还有其他的一些宗教就是在变得多，可能这个跟有些人口的控制或者是这些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佛教社会很多，像比如说日本也算可以算是有一些不少信佛的人，但他们人口就下降，像国内过去一直人口没有往上膨胀，就是保持在某一种的状态，所以其他地方好些也可能尤其跟这种有关系，那像刚才说的快速增长的一些他们人口就是膨胀的比较厉害，所以但是说你以后未来的世界未来的社会里面呢就是说世俗的政界和佛教或者宗教界有一个好的这种关系非常的重要， 以前有讲的嘛，就是世俗政权他们是帮助建立这种像现在说的这样是不是对的方向呢，不好说，但是 GDP 比如说物质的舒适为主的，但是就修行者或者修行的这种道路呢，最主要的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就是给予精神上面的这种舒适也好，精神上面的这种安慰，精神上面的解脱开脱，精神上面的一种提升，境界上面的一种素质上面的一种提高。过去时候依法治国，后来有些像以德治国嘛。其实以德治国这些上面呢，有世俗的道德以外，还有就是修行的这种的影响下的道德很还是很重要。现在不是城市里面的很多人很有压力啊，很多这些工作或者种种的郁闷的很多人还是很喜欢看很多心灵的书，包括监狱里面的人，甚至有些讲的心灵鸡汤，这些他们其实这种鸡汤还是挺好的，对于感冒的人来讲，就是可以感觉到好像就是给他们一种多一种的思考方式，多一些选择，多一些就是人本身就是心，也就是心思就是一堆一些念头嘛，所以这些念头上面的一些包括分析自己，分析情绪，分析各种念头的来来去去，这些上面的佛法有很深刻的这种心理学哲学，以及乃至于不是讲光谈到某一个比如说空性的话，那这但是它有具体的方法，你可以就是从现在的你，不论是你在什么样的状况，逐步的就是可以证悟这种空性，或者你现在不具备菩提心出离心，但是你经有一定的这种训练，经有一定的这种次第的修行温思学习，这样以后呢，你可以达到的这条道路都就是很丰富的存在。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就是未来的社会或者这些里面来讲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就不重视这些精神的财富的话，肯定也不对。然后有些时候呢，也有些像藏地有这种的，有些个别的有这种状况，就是寺庙里的僧人对于在家人其实不太重视，也有这种状况，就是说意思说哦，这是一个原过去的一个习惯吧，就是说哦，在家人可能就是磕头啊，或者是烧香啊，那跟我们那边烧香的家里烧的，因为寺庙里不太烧香的，但是就是拜礼拜。转经转这个大绕圈和这一类的，还有就是念仪轨这一类类的以外，如果你在那边就是在家人很多在多查打机制禅做升官的修行呢，或者是修行本尊或者是某一类的，尤其是那种禅修类的或者是这些方面的话，他们不是那么就是教的不是那么广泛，而且过去的一个习性是说好像在家人不懂佛法那种的概念，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现在和过去不一样，过去里面也有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很多祖师都是在家人，其实但是意思说就他们是纯粹的那种就是忙于日常生活的这种人呢，没有那么大的那种的心力去说要怎么样去让他们的这种学识见识或者是就是逐步的这种提高上面的这种用心的可能不一定是那么强的，就是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式持咒啊这样子，但是如果是说理论上面的这种就是讲辩注这些是不是他们的事情一样，所以这些可能就是未来会有极大的变化，现在也有出现这种变化，就是在家人过去只看到僧人在那边就是经常这些里面就是一些庭院里面的这些当中的做辩论，但是在现在很多地方社区开始流行就是就是女性也好男性也好老的年少的他们学校孩子也好他们也在就是做各种的思辨的这种内容，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不同的社会当中，这里面因为我提到这些是说这里面也讲到僧俗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就讲到在家人不要随意的指控或者是这种出家人啊这些，如果出家人有他们自己的一整套的这种修学和律 戒律这些。然后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18章的观察方便。其实前面的内容其实很多，之前我们也有一些提到过，所以我们就说你们有兴趣自己多看一下。因为君贵教言论这些呢，比较怎么讲呢，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社会现状啊，这些上面关联的比较多。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是君主以合法善护自己之众生，威力眷众民，福米美民，并加其趋而增长。所以一个君王也好，他们是怎么样去保护或者是说去照顾自己的民众呢？主要每一个君王他也不可能认识每一个民众，抓住每一个民众的时候问说你多少岁，你做什么的，你是哪里人，你现在需要什么，这些不可能。但是他可以设置那些制度政策，然后来保护和帮助，尤其是法律这种的事情，就是来惠民的这种政策呀做法这些上面。所以说让民众有持久的可持续发展一样，就是这种意思。那这样子的一些做法，所以就是利益民众的时候就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是说国王本身就是有这种权利，但是没有权利的话他也不能够执行什么或者制定什么。然后另外一个是有益公的讲到。然后就是眷众的这种素质，这几个点，因为好像国王的权利或者是就是领导人的权利，这个在很多地方都讲的，就是什么，唯一尊，或者是一言九鼎，或者是说一锤定音什么那种讲的，就这类就是需要这种的权利。然后这个好像在社会上其实已经很多地方很强调的这个。他们有这种的多少合法的这种的权利。另外一个是说功德，这个就是个人的素质，就是如果你具有权利但是没有功德，这样子的话就是会有一种的损失。所以就是说不仅是你会做事情，还是说你自己人品上面的各方面，就是也是一种的考核一样，这也是有个人的魅力。有一些人会很有功德，而且很擅长这个擅长那个，就是内外的这种素质，我们所说的除了智商以外情商也很好一样，就是这些方面。所以另外一个是说眷众，如果眷众的这个素质，如果你经由一定的时期的努力，如果民众的这种就是说名声很好，比如说什么美国人在其他的社会其他地方做的事情，就是就是个人的这种公民的素质，这上面如果差的话，可能是就像比如说酒店里面他们不是有一些那种的专门每年都出台一个最好的游客从哪个国家来的呀那种的名字嘛，好像日本好像靠前的一个民族，他们比较守规矩啊之类。还有就是其他的，比如说就方面，就类似的，就是民众就素质好一点的话，那这些呢，就是军民这些方面的各方面，这样幸福的这种长久。就是这里面讲到并驾齐驱，意思是说很多好的事情就会聚会，因为这些 condition 就这种条件，有君王的这个就是按照法律来做事，然后弄了很好的一些政策法律，比较可能是开放的呀人心的这种的做法，然后再加上他个人的好像就是还是就是比较不错的呀这种的，然后民众呢就是在一定的这种国度里面受的教育啊，很多 整体的国民素质之前还不错的时候呢，就好多外面的人也想来啊，或者是又想投资呀，或者是也愿意就是去旅游啊，觉得比较安全啊，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意思说这个里面呢好像民众啊好的事情很多，增长以后呢就是一个就是说好像遍地开花一样，就类似于很多好事就并驾齐驱而增长，就类似所以国家繁荣兴盛的这种意思。然后下面这个说应赞，具善巧方便等同天王之君主，必能统治全世界，胜负一切世间众。现在来讲统治全世界这些观念是很危险的，但是就是这里面主要是说我们这里面讲到善巧方便，就是应该具有善巧方便，对于一个修行的人来讲的话，就是善巧方便指的是像我们说六度当中的前五度这种的善巧方便，就是修行当中就是调伏某一种的烦恼，比如说布施呀，调伏某一种的就是吝啬自私的某一种的心态，持戒，调伏某一种的就三乱呢，或者是精进，调伏某一种的懒惰和喜好恶行的种种的，就是上面就是包括持戒，然后就是禅定呢，就是之类的。所以说，阻止某一些恶行以外，还有就是心里面的心态上面的这些方面专门去修行。所以，这样。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呢，世俗的这个层次来讲，不是纯粹从修行来讲的话，就是你在特定的状况、特定的情景、特定的一些事情，你有就针对性的这种方法，可以就是比较安全的解决问题的那种能力，就是这个需要一种的善巧啊、智慧，然后就是以前讲到的，特定的事物、时间、时空这些人物什么。前因后果这些上面观察的比较好，就这种的，就是人比较聪明，运用的方法呢比较巧妙，像量体裁衣，就对症下药一样，这种的能力比较强的，这种的叫善巧方便。然后如果是说具有善巧方便的人呢，他们就是能力很强，像这种的天王，这就等同天王之君主。过去的时候讲到这些天王啊，有一些是在说这种，叫什么，天龙八部里面的某一些比较有力量的，但是这里面呢，一般说天王的时候也可以指向四大天王啊这些，那他们是比较，怎么讲呢，统摄很多。所以以前我们不是讲到转轮王啊这些，他的意思是多大的一种的级别，然后就这些转轮王里面也有讲什么金银铜这三类的转轮王。天龙八部里面有一些是就是神鬼这种的，但是其中也有比较有力量的这种，以前不是我们讲到十二药叉大将嘛，药师佛的这个经里面。那个里面那些也算是某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就是天也好，或者是这一当中的比较有力量的。然后说，既有这些呢，他们可以具有善巧方便，主要指的善巧方便能够就是达到很好的一些成就啊，就是可以管理好很好的一些对能力管理能力有很大的提升了。来至于好像就是任何地方，过去像一些像英国不是有什么日不落帝国这种称号吗，它算是也是占了就是统治很大的世界的一些地方，所以可能他们的一些机制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这种的，他们不是短暂的，就是有些甚至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这种的，就两三百年吧这种的。然后说善巧方便诸君主， 当然就是所有这些上一次我们这英国可能算不上是很居于善巧方便的，他们带来的很多这些冲突啊，这些走的时候来的时候都很多。但是善巧方便诸郡主了之威力之时间，一直做事之方便，以此一成一切事。所以这里面叫善巧方便的这个一词，到底什么意思叫善巧方便呢？一个是说他们知道自己的这种能力，或者是自己的权力，或者是自己的分量，自己的这种作用，这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时机上面，就像我们哪怕是种一些东西，也要找一个时机，找时节，根据时节来运转，根据大的环境小环境，所以存在什么样的这些，所以自己想要什么，或者是这些要想好。如果说统治全世界，但是你没有想好的话，那你统治世界干什么呀？就这种的。或者是你要影响全世界，但是你什么样的这种远见卓识，或者是道德原则，或者是什么样的理想的这种社会来做这种，而且你的方法是什么？如果说我要结果是很好的，方法是很黑的话，一般都不行。但是就是怎么讲呢，结果我要想很美好的一个图景画饼的那种，但是过程的时候我要就是做很多恶的事情来达到这个，这样讲的话一般都不成功。然后成功了，最后就成功正好是毁掉自己的那个最后一根稻草那种的，一般。所以他说像美国这些地方，他们也有一些是这种，就是什么追求幸福呀，就是自由啊，什么这种的，就是这些观念，所以这些算是某一种就是像自由啊这种的概念，你怎么解释这个自由？但是其实本身没有人不认同自由是很重要的。然后追求幸福当然就是非常的重要。然后还有个什么什么，他们不是有三个吗？自由、民主是吧？民主这个现在问题很大。对对，家庭概念呢，这些都是保护家庭的概念也很强，真的是在这个社会。一讲到家庭，政治人员都很多都很煽动人情的时候，都用家庭啊什么那种的概念和父母关系，就是那种的，就具体举一个例子，什么什么家庭的那种的就特别多。然后自己具有足财富时，多成亲友敌不深，纵使心怀怨恨者，心怀旧怨者，表面合掌露立相。就是一个人比如说势力啊各方面富足的时候，就是很多亲戚朋友客人这些比较多，然后就是相对障碍比较少，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做的你有权力，你有地位，你有很多钱，这些时候呢别人比较顺从或者比较尊敬你，比较礼貌。这不是以前有人做这种实验吗？一个人就是装得很有钱，然后同样一个人又装得很没钱的时候，别人对他的那个态度和眼光是很不一样的那种，非常。所以说即便是有人不喜欢你的话，表面上面呢他也会就是说一些恭维的话呀，或者是违心的话，这种的比较多的。这里面这里面然后说自己沦落下时，自己沦落下者时，虽无怨恨，多仇敌，故于摧毁怨敌者，首先应当增自力。所以这里面呢，就是鼓励说你自强这种的。一般就在那种儒家的这种传统里面，就是经常有自强不息啊，天行健，是不是这种说法有？然后什么齐家修身什么这种的，治国平齐国什么平天下是吧？是什么修身还有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对这种的道理其实也很有道理。然后这里面呢也讲到说，就是你 个人很脆弱的时候，别人容易嫌弃你啊，别人容易就是夸在你身上啊，或者是别人就是不尊重你，或者你说什么话别人不愿意听啊，或者是你做这个事情别人很容易挑很多毛病给你，你还没有说的时候你已经说错了，这样的感觉那种我还没说的我怎么错了，这种有很多问题。所以说那如果是要就是整体上面就是怎么讲，靠别人不如靠自己，所以说别人还不如自己好好努力，有一种叫做求人不如求自己嘛，就是这种意思。就是他当然不是说不靠别人了，就是意思是说自己如果从世俗的这种角度来讲，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就处理心呢，放弃这种烦恼和这种的烦恼的来源呢，一起放弃，就是当然说这也是一个阶段性的修行一般来讲。但是在这里面呢，就是讲到说你想要就世俗间不要那么多的人就是给你带来烦恼，这样的话乃至于给你就是带来障碍，这样的话那你就需要就是自己比较强大，自己要有力量，自己要有自己的这种的好好的去净化自己，像修身一样好好修身的这种的读书，然后这也是一种好的方法。然后学佛也是一种好的方法，你如果遇到了好的这种佛法的修行的这种书啊，的确是可以，绝对可以有很大帮助。所以以后可能官场上面也可以推荐这个书《军规教言论》，说让他们好好怎么样看这个里面，因为不是慈悲的一种道路，不是黑后学，不是那种就是完全没有底线的那些最后死都不瞑目的那种的人生的这种指导。所以然后呢就是说，若具智慧精进力，制服敌方有何难。儒家桑梓以摧毁二十军众之扎安。这个是那个印度的一个就是诗歌，就是摩诃婆罗多的这个内容。摩诃是大的一个，这边婆罗多是一个，也是一个种族吧，他们就是分了两个种族。这个应该成书的时间也比较早，公元前的一书，反正最早的像罗摩亚呢，那个罗摩亚呢和摩诃婆罗多比较有名的两个印度的史诗。然后这里面呢就讲到说班度，一个他的有五个孩子，一个国王，他又后来变成班度族，他们巨鹿族都是从婆罗多族来的。然后呢他们最后争王位以后呢就是打仗18天，然后分胜负。那这时候呢用了很多的这种战术，用了很多的这种方法。所以这个里面有记得意思说，就是里面的内容比较多，甚至用了一些就是人情世故呀，还有就是来硬的不行来软的什么那种内容。就那种的很多，当然这些方法有些我们说36计那些的话，有一些是诈术嘛，就不好。从一个做正派的人的角度来讲，打仗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你本来阴险狡诈不好，原来阴险狡诈也有派上用场的时候，就是打仗的时候。看一下阴险狡诈，这是负面的词嘛。如果打仗的时候就描述己方的话，就说哎呀这个就是聪明啊，什么粗枝多谋。对。所以开玩笑，就是意思是说以前不是军规教言论里面也有吗，不能避免打仗的时候就是就像类似于说一定是别人侵犯你，不是那种像很多假的那种自卫反击战，其实是去攻击别人，那些不是。就真正是就是你有这种，以前讲过不是三种方式去避免战争吗，然后这个不行的话呢，就打过来的话，为了保护民众的这种的利益啊，就如果你打输了那也没办法，但是打赢的话一般他不会趁胜追击把对方弄得就是死无葬身之地，这种还是留这种余地，投降的那些不杀呀这一类。那所以这些做法可能世俗上面的有一些是不一样的，就是不要主动进攻啊，还有一些是就防御性的这种的战争。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讲到说 一个是不论就是世间的生活也好，或者战争更是如此，就是一个考验决心、考验毅力、考验恒心、考验这种的事情。嗯，这战争是双方其实都怕的。嗯，只要是人，谁不怕生死？就是被谁不怕死是吧？刀插在你身上，谁不怕这个东西？嗯，或者现在没有不用刀，就是什么枪子儿，或者是火炮，就是这些。嗯，所以。我说怎么讲呢，一些是说他们的这些做法上面以比较少的这种无辜或者代价最比较少的方式来就是改变一些局面，那这些当然是很好。所以这个里面总的意思是说，这些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还是善巧方便嘛，就是需要有这种的智慧。他也不纯粹是一个善巧方面，有时候就考验这种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毅力啊，决心啊，这种就有这种这些也很重要。然后上面说，虽无势力以智慧，善巧自卫不受害，犹如山兔以方便驱逐大象杀狮子。这个兔子的故事在当地印度可能受印度的影响吧，就是很多很多兔子的故事，我们小时候以前就是有客人来啊，或者是家里面的爷爷奶奶或者很多人，他们都会讲很多兔子的故事。就是我们那边讲的时候，兔子是好像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总是会赢的一个那种很聪明的一个动物。然后好像狐狸好像不是那么就是成功那种的。这很多汉地也是这种狡猾的狐狸啊，就是不太好的。因为我觉得狐狸本身挺可爱的，其实没什么。但是把他们列这种例子，大象好像也比较正面，狮子呀那种的比较正面。但是这里是说大象和狮子呢被兔子给耍了。这个故事是说就是兔子在一棵树上面生活呀，就那样的时候呢，就是有大象经常在那边洗澡啊、喝水啊，扰得它就是有一些小肚子都不敢出那个兔窝，就很多大象在那边，所以他想了一个方法说，就是把大象就是驱逐那个地方去别的地方嘛。然后这个兔子的方法是说，他讲到说，月亮看到就是月亮上面不是我们说有兔子呀这样的嘛，就是讲到说月亮上面，但是我这边就是就是跟月亮的这种有一些那个不开心的这种事情，因为你看月亮上面也有兔子，我们之间有一些竞争啊之类的。然后说大象，你在这边就是以为是跟我助阵的这种的大象嘛，所以你要小心，就是不要，因为万一那个月亮很生气，已经对我很生气，它生气以后呢，就是印度那时候很热嘛，所以夏天呢，这些如果因为太阳出来的时候更热，月亮出来的时候比较清凉，所以用月亮来比喻很多那种安乐比较多的，所以说他说月亮的那种凉气被他就是改变了。然后大象因为最怕热嘛，大象经常要洗澡，所以他说那个你只剩下热而凉的就被它就是月亮不再就是把凉的那种的力量就是照射在这个清凉不刺清凉的话，那大象就完了。所以正好大象说，那我就跟这个月亮谈一谈，月亮什么时候出来，就水里面嘛，但是我把月亮请过来，然后就是你们两个谈一谈这个意思。当然就是这个是个故事嘛，就是有些可能无厘头。然后说最后大象就是在哪里，就是大象请到湖面的时候，就是看到月亮在里面嘛，然后说就是用鼻子触一下月亮里面的这个就是水湖水的时候，就是月亮散了嘛，就变成好像就这里也有月亮那也有月亮一样。然后兔子就说，这个表示的月亮生气了，你把那个水的波纹把月亮打散了以后，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说这个大象什么就离开那个地方跑掉了，就是他做这种的类似于挑拨离间一样的，就是做的有点 这个故事，另外一个是狮子的故事，就是说，以前不是有这种吗？就是狮子本来很厉害，最后呢，就是兔子也跟他说，那边有一个就跟你一样的人要跟你较量，最后引过去就是水里面有狮子嘛，就是倒影的狮子，狮子很生气，这样很就是很现在不是很拽的这个走路方式，水里面也是这样，他生气吼的时候，狮子也对，最后狮子很生气跳到水里面，就是把这两个就是狮子和狮子溺水而死这个说法有，然后大象呢去是驱逐。所以这是这么样的兔子可能也不太受欢迎，但是就是这个故事是好像在说那个兔子有智慧，然后就是他懂得自保的这意思。现在几点了？讲到这里我们六点七十，那我们再说一些。当时我们不是上一次我们也有些念诵嘛，可以念一点。自放就是后面这个是一些世俗的一些方法一样的。自放势力薄弱时若薄弱，敌方具强威力时，切莫反击挑战争，沉默不语或安乐。所以就上一次不是这是审时度势一样，根据就是他这里面的一个素质是说，国王知道自己的这种的己方的力量或者自己的这种就是能量，所以自方势力比较薄弱的时候，对方强的时候呢，意思说不要去挑起战争，不要就是因为小小的事情而去很大的反击。其实我觉得这些呢，就是虽然不是说弱或者强的差别，但是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挑起这种很多的纷争，一个小小的事情都带来很多的这种问题。像上一次不是有一个篮球队的什么什么一个他写了一个推特吗？这种事情谁看得上，谁关心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把他这种就是乱反击而且不敢反击的也上纲上线，这样的话最后弄得整个就是局面非常的不利于自己那种。所以这就是以前北京流行的一句话嘛，叫不作就不会死，就是越作越死，死得越快，或者说就越黑嘛，就不好，就越描越黑一样的，最后就大家就比较好，就是说就是其实你示弱的时候其实是彼此的保护，当然自己的保护，另外一个是强者也要一个借口嘛，过去不是说发起战争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个由头嘛，但是常常他们很难找到这种由头，有时候就不能够就是平白无故的乱来。所以就是自己越低很低调很柔和的时候，别人很难抓到任何由头。所以像那个乌龟进到壳里面一样，狮子也拿它没办法，在里面就是类似但是它可以活得很好，等一下狮子可能没耐心了，20分钟以后它又出来快活的又往前走这种。然后住于他乡之异地，依靠他时生存时，纵受凌辱当野人。倘若争论遭失败，所以就是如果以前是异国他乡的时候，很多人受欺负，像跟很多华工啊，过去在美国或者是欧洲很多地方也是一样，如果在其他地方找生存找食物这样子的时候呢，被伤害的还是很多，哪怕不是说是国家和国家之间，你就是一点出去一个地方，你自己的村落到另外一个村落也会就是他乡的人自己乡的人这种乡里乡亲不一样，所以说受到一些凌辱呀这种的也有可能，所以只不过这时候你旁边也没有人救你，也没有人保护你，或者是那边当地的人是抱团的那种那样的话，你需要很小心不要就是起纷争。有些人是就比如说打游戏啊，或者是运动比赛啊，或者是去别的，因为很多运动比赛都会相互举行嘛，这样子的时候你去客座什么那种别的地方，然后就是起纷争，这样子那就非常危险。那也有一些人就是以此为自豪，说 我在其他不是自己家乡的地方也没有就服软过，那我就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服软这种意思。但这些其实有些比较愚蠢的做法，因为所谓的那些，因为人那种生气啊、激动的一些方式和理由都不一样，所以比较好的一种就是说，以前有一个乞丐的一个什么纪录片，他也讲到，就是他从美国东部到西部这样一路走过来，他说在这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大城市里面就是跟乞丐堆坐在一起还挺安全的，还好，因为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小地方的那些乞丐那真是太狠了，他说就是他们会联合起来对付你的，就是哪怕是要当乞丐的时候也一样，就是要知道说惹不起的地方尽量躲开这种。一切智者闲聊之地方智慧为什么我就不知道，现在不是有些说有印度公司、印度职员比较多，有些这样那样的，他们听说也有抱团的这种情况。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就修行来讲的话，其实这些安然都算不了什么安然，就是很，你要只要自在，你自己管理好你自己的心，这些都是就是好像口渴的人遇到水一样，都是好好机会，你遇到的都把它转为修行的盗用的这种机会，然后还感恩别人给你有这样就是修忍辱的机会这样子。但是从另外一些实作的角度来讲，他们不愿意收这些，但是如果要收的时候，也是说能够安忍，能够撑得住气，也是一种的素质，也是一种怎么讲呢？善巧，这意思。一切智者闲聊之敌方智慧威力时，我们切莫与非时挑起战争与冲突。所以说意思说冲突啊，这些根本就是纷争啊，这些根本上面是来自于心，所以自己要很留意自己的心。所以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心在干什么，或者你不能完全学习或者掌握这种控制心的艺术或者是善巧，这样子的话，就是非常的困难。如果你其他的能力施展的时候，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你走两步退三步，或者是你建设一些自己的道路，又拆毁自己的道路，就像一些人就是，就自己情绪和这种念头上面，很多方向这些不好不清楚的话，经常做一些无用功，或者是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都有自己的时间、力量、精力，但是这些最后的这种就运作的是心，所以需要对心有所了知。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你需要了解，就是其他的，就是对方的，就是心，或者对方的能力、对方的力量，这种上面也有评估。当然，这个上面先没有捉到自己，但是说一定是需要，因为知己知彼，以前有这种什么百战什么不殆是吧？就这种说的有个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能够知道别人的心和能力，这种的话呢，当然你更需要知道自己的这种状况。所以如果是说对抗性的这种的，不论是游戏也好，运动也好，或者是就真正的战争也好，就是经济的，就是比较什么，现在讲的没有硝烟的那种，还有硝烟这些上面来讲，说就是不要就是轻举妄动，贸然这种出兵出力去打击其他的人。这些以前不是有些说像那个伊拉克、阿富汗那些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是美国那时候非常的强势和就是正义的这种感十足，但是当时有一些人已经就是可以看到后果不是那么好，所以他们也在说就是可能有其他的好多组合的那种的方式，不仅仅是打仗的方式，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嗯，还有就是，类似于就是从民心走民心的路这条路，然后个别的打击，而不用大规模的驻军呢、啊，就是去那边去，那、就这样子。嗯，但是最后呢，美国好像就是花了很多的力气，但是效果当然有效果，但是这个效果可能对有些人的评估来讲不是最理想的效果。甚至就是有一些不可控制的这些后果。嗯。难以预料的这种后果，所以这种呢，然后像，怎么讲呢？挑起冲突，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冲突一旦打起来的话，就相互都更就是，被很多的国民情绪绑架，好战的这些人的这种，就是绑架了以后，很多就鹰派绑架的话，鸽派就没有太大的力量。然后一旦造成伤亡以后，开始有就是新仇旧恨什么这种，然后就没完没了，有一轮又一轮的，甚至我们现在都听到过去百年以前的什么耻辱，现在用来就是作为什么，这么这么样的一种借口，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就没完没了，就是仇这个就世世代代一样。所以从一方面来讲，意思是说，过去好像我们不是看到有那种什么，亮剑啊什么那种的电影嘛，那些不太好其实。是因为意思是说没有真正的一个，现在这种全球化的时代里面没有真正的敌人。如果你国家和国家很大的，尤其是比较有力量的国家变成敌人的话，全人类都别活了那种的。就是以前不是讲到那些核武器的储存啊，那些讲的时候说什么，谁讲的，我看有一个人说美国可以把全世界毁掉多少次，二十几次还是十几，不知道多少次。然后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不用毁那么多。但是说什么俄罗斯可以毁掉多少次，中国可以毁掉，比如说三五次还是怎么样。那就是你一百次和三五次有差别吗？其实没差别。就是所以这种的，但是以前的一些小规模的一些小的冲突呀，区域性的那种，不像现在武器已经打仗是个过时的这种的词或者过时的概念。上一次有一位就是长者就智者，他也讲到说，打仗是过去帝王封建时候的一种产物，所以那时候是一人就是命天，就是就是一人。就是命令所有的人可以牺牲的那种的年代，现在是民权什么民主这样的社会里面呢，就是不用就是不就是怎么讲呢，让别人死掉那种的，没有人有这个权利让别人去牺牲生命。你可以用很多借口爱国或者是什么，但是根本上面就是大家文明的这种应该就往这个方向，就是不把人葬送到地狱啊，不把就那种枪口啊，就是这些方面去，就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经过谈判协商这种的问题来解决。所以基本上可能就是全世界个别零星的冲突，多数就从二战以后的很多，就是也有一些像伊拉克啊，就是阿富汗啊，越南啊，什么战争科索沃什么，那些非洲的也有好几个嘛，对啊，卢旺达也有，还有什么一些地方。这些以外整体上面来讲没有有就是世界性的那种的全世界达成起来的那种，因为如果有的话就很复杂。所以这里面就是那种过时的要挑起战争，就是要统治全世界，那些观念可能就已经不是太适合不合时宜的一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就是无论承办和任何事，时机成熟无困难，了知一切时机者于取舍里不愚昧。所以他这里面只是用了这个例子，但是说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有一种过去说天时地利人和一样，就是说时机上面的有没有成熟的一些看法。时机成熟的时候去因缘顺吧，因缘具足，我们佛教是讲来讲的话，就是因和缘具足的时候呢，就果就自然生，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奋斗是没错的。因缘不具足的勉强的话就是会失败的，即便你有一厢情愿的多大的热情和这种愿望，但是因为 事实上面没有看清楚这种就是因缘的这种具足的程度，或者是说事情只会根据因缘来发生，而不是根据意愿来发生，所以意愿要尊重因缘，这个更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然后我们本来是有一个那个念诵，但是今天时间呢还有一点呢，我那个本子也不在，要不然我们可以，如果有的人的话，我们可以念诵这个里面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就是这个《拉荣克颂集》里面有一个《金刚结愿文》，这里念一下吧。我给大家念啊，说祈请上师本尊重垂念，这个里面呢叫在220页有，如果你有版本不一样的话我不知道，但是这个里面祈请上师本尊重垂念，今此精进修持之善法，以及三世所积诸善根，总计回向无上大菩提，从今直至菩提果之间，种心高贵聪慧无我慢，具足大悲恭敬上师尊，愿能具用住具得金刚乘，灌顶常熟，具足誓言戒，究竟进修以及二次道，无有困难证得持名果，愿能顺利成就二悉地，诸现圆满幻化轮往之轮，诸身即为离说密咒音，诸念即自觉性无为法，愿证无有离合大安乐，毁戒念障本净无虚断，正外内密无别而酬补，诸现自解普贤广界中，愿断恶趣正轮孽等性，大明点即深察本源性，大誓言即净除取舍相，大周遍即解开西游结，愿证达圆满之法身果，三传上师加持入心间，心中圆满幻化往密道，依靠四种任运之事业，愿能救度无边诸众生，即蒙化身尊重作受记，一切空性爱护如亲子，一切护法遣除诸委员，愿能成就心中诸所愿，如来教法兴旺及增广，及增盛，持教大德一切心愿成，无欲遣除有情诸委员，愿令一切圆满如意成。这个是一个人曾经没有多少见，这是他的一个福藏。赐福于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了。